那咱们一起做个岛。因着十架，我得自由，我得生命，我重罪得赦免。那阿爸父神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你，但是感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这样为我们而死，不只是为了赦免我们，而是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与你和好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使我们能够与你经历很亲密的关系。那么主啊，通过下面的时间，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，不管我们是已经得生命的，还是还在探讨的慕道朋友，主啊，帮助我们都要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明白你是配得我们的感谢，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这样的祷告奉主圣名，阿门。上个星期，当我在外地跟 Durham 大学的华人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很真诚的慕道朋友，他就提下面的问题：基督教是三大宗教之一，它跟其他两个相比之下，最大的区别在于哪方面呢？其实周二晚上在 St. Helens 的布道会的时候，就是跟燕的朋友们在一起，有另外一个中国人提同样的问题，怎么回答？首先要承认他们之间的差异一点不微不足的。其实在最基本的教义上，他们是互相矛盾的，对不对？但据我所知，基督教最独特的一个道理，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就可以已经知道我们有永生，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有永生。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得自由，我们的生命已经有。其他的信仰他们在追求，基督徒已经得到了。既然我们基督徒可以充满信心的知道这一点，目前我们可以有平安，可以有喜乐，可以有安全感等等等等，我们不需要拼命的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来让神去接纳我们，我们不需要拼命的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。之所以根本不需要如此的拼命，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，我们不是以行得救，而是以信得救。我们是否得到永生，不是根据我们的努力，不是根据我们的虔诚，而是根据耶稣的成就，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，因着十字架我得自由，因着十字架我得生命，因着十字架我重罪得赦免。现在因为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变成最好的朋友，或者用约翰一书的说法，我们可以与神心灵相通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。约翰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的十七章，耶稣说，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，这就是永生。因此永生不只是不停的永远的生活，没有，永生指的是我们认识神，与神经历最亲密的关系。那么今天在第五章一到十二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的知道我们有永生。 今天如果还没有找到我们的祷纲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big idea 在上面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的知道我们有永生。那么最近两个月，当我们在学习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每次我们都会谈到原先的读者。约翰这个作家很清楚地明白，这些基督徒他们正在怀疑他们算不算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否有没有真的得到永生呢？毕竟离开他们中间的那些敌基督者，那些假先知，他们宣称他们得到了新的更奇妙的知识，而且否认以前所相信的关于耶稣基督。那怎么能够确定我们有永生呢？约翰多次的让他们考虑三个不同的证据，对不对？你信不信公义，信不信真理，爱不爱弟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最后一次的回到这三个主题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次的系列讲道是不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心安理得？是不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属于神的？应该是这样，但是也许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没有得到把握，甚至变得很忧虑，怀疑他们未必遵守神的命令，怀疑他们未必爱他们的弟兄。其实团体中经常有这样的良心不安的人，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今天七个要点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有可能还有一些人正在想，行不行公义，爱不爱弟兄，并不限于基督教，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其他的好人。坦白地说，许多非信徒他们所做的善事应该使我们基督徒感到羞惭，但是不要误解，我们可不要忽略信心的重要性。这就是第一个要点，必不可少的信心，必不可少的信心。今天我们已经提到以信得救这个基本又独特的教义，那看看第一节，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是从神生的。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。并且第四节，你看第四节，凡从神生的人就生过世界。待会儿我们要考虑这句话的含义，但首先注意一下它跟信心的关系。你看第四节后半部分，第四节，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？也就是说信心真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也许我们其中的慕道朋友正在想，信心倒不一定那么独特，难道三大宗教都提到信心的重要性吗？西藏的佛教徒不是蛮有信心的讲究一系列仪式和典礼？确实是这样，我不要否认这一点，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的真诚，他们有信心，很真诚的，但是真诚不够，真的是不够。假如说这杯水，我以为这是一杯水，但实际上它是硫酸，其实不是，但是假如说我以为是一杯水，但实际上是一杯硫酸，不管我多么真诚的相信它是 H2O， 如果实际上它是 H2SO4，当我一口喝的时候，后果实在太严重了，是不是？水。当约翰提到信心， 他不只是提到拥有信心的重要性，他还是强调信心的内容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第五节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基督，我们的拯救者。那么上周我们看到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那么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不能代替我们承受刑罚。如果他只是个人，他就跟我们一样，当作一个与神隔绝的罪人。反而福音的好消息就在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第一首诗歌的第二节，耶稣是天父光华完善清洁无瑕。既然神的儿子是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义人，他就可以作为我们的替代物，满足神公义的审判。朋友们，信靠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是必不可少的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有永生。当然相信耶稣的存在是不够的，我们要相信他是基督神的儿子，信靠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恩典，这样的信心是必不可少的。看看第二节，第十二节，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，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咱们要明白信心的重要性，这是可以的，但具体怎么能够肯定我们确实已经拥有这样的信心呢？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信心呢？下面我们要考虑信心不可分割的品格，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，不可分割的品格。这里我们要看到信心的功效，它完全改变人的一生。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导致到一些很明显的特征。你看第五章一节的后半部分，凡爱那生他的也必爱那从他而生的。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，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，而且他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当然我们也爱神。毕竟相信耶稣的人都很清楚地明白，我们不配，得到耶稣成就所给我们带来的益处。上周我们思考到一段非常宝贵的经节，你看第四章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这就是爱。那么当我们体会到神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爱，开始爱神应该是最自然的表现，是不是？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那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要爱神，当然我们也应当爱神的儿女。约翰已经多次的提到彼此相爱的重要性，他至少四五次说彼此相爱作为得到永生的证据。那么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一章，约翰把他重复的三个证据连接在一起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那我们就爱神，因此我们也爱神的儿女。你个人信主之后是不是这样？从93年开始信主的那个时刻，我确实是这样的，我确实是如此。开始很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感到很奇妙，连那些我以前不在乎的甚至看不起的人我就开始关心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仍然难以爱某一个弟兄姐妹，也许个性不合，或者是你们曾经之间发生什么冲突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 我们要思考到神对他的爱。如果这个你不喜欢的人是神生的，我们没有借口，应当爱弟兄，这是相信耶稣不可分割的品格。信真理和爱弟兄有关系，同时呢，信真理和行公义也是照样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那我们就爱神，因此我们也遵守神的命令。你看第三节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。爱不只是个情感的体验，它也是个道德的承诺。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。我们对神的爱不只是表现在甘心乐意的赞美神，用诗歌来敬拜，不只是在赞美，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在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命令。再看第三节，他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走公义的道路很简单，当然我们天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，撒旦还是不择手段的来用许许多多的世俗的试探来引诱我们。可是第四节，我们已经胜过世界，我们已经不属于撒旦，我们被重生了，有新的生命，我们现在不在罪恶的管辖，我们不被定罪了，我们已经被释放出来，借着圣灵有力量可以做出决定，走公义的道路。那他的命令不难遵守的，因为我们深深知道神的旨意就是美好的，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，一定对我们有益处，所以不是很难去遵守的。神是充满爱的，他是充满有智慧的，遵守神的命令是相信耶稣不可分割的品格。那么作为神的子民，继续犯罪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从神生的人，生过世界的我们，从神生的人，我们一定会感到悲痛，愿意悔改，然后再一次的决志为耶稣而活。因为毕竟遵守神命令是不可分割的品格，其实这些品格呢都是不可分割的。你看第二节，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，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。这三个都在一起，都是不可分割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爱弟兄，我们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。其实前几个礼拜我们看到爱人不只是在言语和口头上，前面 Tim 祷告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一点，不只是在言语和口头上，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。那么最近我跟 Becca 跟 Clifford 进一起做婚姻辅导 Marriage Preparation， 然后呢我相信我不必这样的给他们建议，我不必这样的建议，好吗？结婚以后 Cliff 可不要告诉Jin，宝贝，我非常爱你，但是我真讨厌你的话，我不想听你对我所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我爱你，但是我不要听，好不好？当然这算不上真正的爱，我们与神不平等的，结果我们不仅应当愿意聆听他的话，我们还要遵守，因为他是神。弟兄姐妹，怎么能够肯定你确实已经拥有信心呢？我们可以看出信心不可分割的品格。信耶稣之后，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关心，是不是你有这样的关心？那你可以奉献，你有永生。我们对神公义道路的追求，让我们可以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动了他的善工。结果呢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已经可以充满信心的知道 我们有永生。所以下次你遇到试探，然后再一次的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如果你再想一想约翰一书，觉得啊，有永生的人他们已经不犯罪，你不要误解。当然我们有时候犯罪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当你犯罪之后感到很悲痛，这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得到了永生，因为你很关心这样的你不要犯罪，所以你再次的悔改。其实还剩下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也许我们中间的一些慕道朋友觉得信耶稣还是不合乎事理，怎么能够肯定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？怎么能够肯定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约翰在6-12节给我们介绍不容置疑的见证，不容置疑的见证，这就是最后今天最后一个要点。秋天，当我们学习约翰的时候，就是周三晚上的小组，当我们学约翰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多次的思考到约翰福音书的目的？你还记得吗？约翰说，我把这些神迹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那约翰在5:6-12是不是利用同样的逻辑呢？是不是他的陈述得到了三个见证的证实，三样不容置疑的见证。那么在法院案例，在法院的案例，我相信你们这里的律师都可以告诉我们，在法院的案例，见证人的可靠性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对于原先的读者来看，约翰凭借三样见证，不是不重要的事情。三样，为什么三样？不是一个见证，不是四个见证，三样见证。其实九月书的神命记，它记载神所颁布的律法，然后包括这一条，摩西的律法包括这一条，人无论有什么过错或者犯了什么罪恶，不可凭着一个见证人的指证，总要凭着两个见证人的口供或者三个见证人的口供才可以确定。所以在这里约翰凭着三个见证。那么首先要不咱们考虑他提出的两个客观的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。你看第6节，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段经文难以理解，不同的参考书有不同的理论。据我所知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这样的，水代表什么？水代表耶稣的洗礼，血当然代表耶稣的死亡。所以说耶稣的生和死都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别忘了那些假先知，他们误解耶稣的人性和神性，他们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他们以为当耶稣被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就第一次临到他的身上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因为上帝绝对不能死，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圣灵已经离开他的身上。如此偏离真理非常的危险。你想一想，这样异端有什么含义呢？如果为我们而死的耶稣不是神，他绝对不是基督，对不对？毕竟如果当时他只是个人，他不能做我们的挽回祭，他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，那么怪不得约翰一书经常 描述十字架的重要性。因此约翰强调他不是单用水，而是用水和血做见证。那么第三个见证不是客观过去的事实，而是主观目前的现实，是个主观目前的现实。也就是说圣灵的动工，圣灵的动工。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圣灵的事工，他带领我们信，他带领我们相信耶稣这个工作，以及他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与神彼此相通的这个工作。那咱们观察看第十节，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这就是圣灵。那么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经历过神无法形容的非常亲密的同在？其实有时候跟非信徒朋友在讨论神的存在，真的是难以会的，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因为我们已经借着圣灵已经经历到体会到他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两个客观的历史的见证，但是那个主观的目前的圣灵的工作也是很重要，也是不可否认的。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时时刻刻的有如此主观的体验，但是我们都曾经体会过圣灵给予的喜乐平安。尽管有时候我们感觉与神之间的关系很有距离，但是其他的时间我们先知道神的同在。那么慕道朋友们，相信耶稣不需要盲目的去相信。第八节，这三样不容置疑的见证是一致的，他们是一致的。实际上这三样见证不只是约翰选择的证据，这就是神的见证。你看第九节，他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，所以他更强而有力了。我们所考虑的是神的见证。非信徒常常说，如果上帝更清楚地将他自己显现出来，我就一定会相信。道成了肉身，他过去已经非常清楚地将他自己显现出来，耶稣的生耶稣的死都启示了他的荣耀。然后现在2009年，圣灵继续地带领我们明白耶稣是基督，将他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说呢，用容不置疑的见证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是基督。那么尽管有证据的好多人还是拒绝他，含义是不是很明显？你看第十节后半部分，不信神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为他不信神的儿子所做的见证。拒绝神的见证非常危险，与此同时相信神给我们的见证还是非常的奇妙。你看他怎么接着讲这个非常奇妙的结果。第十一节，这见证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生命是他在他儿子里面的，生命在耶稣里面。毕竟耶稣他就是生命之主。第十二节，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。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，上海有一个亿万富翁，很有钱，上海这样的不少。那么这个人他出事之后，他们要组织一个什么一个 auction， 就是他所有的艺术品都要被拍卖。那么世界上艺术品收藏家 他们一直都很羡慕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上海人买到世界上就各种特别有，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作品，比如说十五世纪的唐寅的一些，或者十九世纪的吴长社、高希凡，二十世纪的余三友，我不知道你这些这些作家熟悉没有，但是非常有名。那么拍卖的时候，所有参加的人他们可以首先来去了解一下，看看所要被拍卖的作品，去欣赏，来评价我要不要买，我要不要 bid。 然后呢，拍卖人开始说这个亿万富翁他自己画了一个作品，是一个半身画家，是他的儿子，这是画家自己画的一个作品，100人民币开始，有没有人？100人民币，然后没有声音，他们都不感兴趣，因为他们都在等候那些非常有价值的艺术品。他们参加的原因是来买到那些很著名的画家的作品。这个有钱的人他自己画了一个他儿子的一个 portrait， 100块钱，没有吗？然后突然有声音，呀，给150块钱，是正好在那个地方的打扫卫生的一个外地人，可能一天的收入100块钱，他说我要。今天的排数已经结束了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呀？怎么会还没开始？你干嘛说今天的排卖已经结束了呢？你知道吗？立份遗嘱的时候，这个有钱的人很严格的要求，得到我儿子的画像，可以把所有其他的，所以他用150块钱买到他儿子的作品，其他的他都得到了，只要有他儿子，其他的都有。你看第十二节，凡有神儿子的，就有生命；没有神儿子的，就没有生命。虽然各种各样的信仰或者是无神论者，他们有好人，有很认真的、有虔诚的信徒，如果他们没有神的儿子，他们就没有生命。如果我们有神的儿子，所有比那些坏的更有价值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和好，可以永生，认识神，可以永远的住在他新天新地。那你自己呢？你有神的儿子没有？如果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可以充满信心，知道有永生。那要不我们今天唱歌之前，我们再唱一遍，我们还是唱 In Christ alone， 耶稣是我唯一的盼望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可以有生命。